欢迎收听《给孩子讲宇宙》，作者李淼、王爽，演播刘从，第八集。
1948年，
美国物理学家加莫夫和他的学生阿尔法一起计算了宇宙大爆炸所导致的微波背景辐射。霍伊尔从来都不相信宇宙大爆炸，看到加莫夫的论文就火了。一天，他找来两位朋友，去一家小酒馆喝点酒，顺便为宇宙的起源操操心。
小朋友们记得，我们前面说过，勒梅特和哈勃发现了宇宙在膨胀，但既要解释宇宙膨胀，又要避免宇宙大爆炸，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什么呢？大家想想，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宇宙膨胀会越来越慢，这意味着宇宙在过去膨胀得更快，而那时的宇宙也更小，这让勒梅特得出宇宙在很早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火球的结论。霍伊尔和另外两个人，汤米·戈尔德和赫尔曼·邦迪，在酒店喝酒，大概喝多了，灵感就来了。他们合计了一下，觉得要避免宇宙大爆炸，就得让宇宙不断在空间中无中生有地产生物质，这样宇宙膨胀的速度就不会变化。霍伊尔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好，就跑到英国的一家电台去做宣传。他管这个想法叫稳恒态宇宙，因为宇宙虽然也在膨胀，但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上去一模一样。他还很鄙视勒梅特、加莫夫和阿尔法的原始原则的想法，就发明了宇宙大爆炸这个名字来嘲笑他。当然了，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宇宙大爆炸是对的，而稳恒态宇宙是错的。不过霍伊尔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天文学家，他创建了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今天大家相信宇宙起源于137亿年前的一场大爆炸，在最初的三分钟里合成了最简单的元素氢和氦。这个故事还能解释为什么恒星里有大约1/4是氢，只有1/4是氦。当然了，除了氢和氦，恒星里也有一点其他元素。霍伊尔就是最早解释这些其他元素来源的人。关于霍伊尔，我们还可以讲讲他的其他事迹。尽管他创办了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但在50多岁的时候，他与剑桥大学的领导不和，就离开了剑桥大学，去当了一个独立科学家。这种行为如今是非常罕见的。今天我们经常能看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文学家，但几乎看不到没有单位的科学家。霍伊尔也是一个文学家，除了写点科普，还写科幻小说和电影剧本，一共写了10多部。他最有名的科幻小说叫《黑云压境》，讲述了一个星云来到太阳系的故事。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星云具有智慧，人们根本无法伤害它。这种具备高级智慧并试图和人类对话的东西，很容易让人想到一部叫做《星际迷航》的电影，以及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诗云》。我们的宇宙非常神奇，不仅有数不胜数的恒星和星系，还有很多神奇的天体。接下来我就和大家谈谈这些奇妙的天体。小朋友们肯定听说过黑洞，黑洞是一种最为神奇的天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允许黑洞存在的，但爱因斯坦对这种想法深恶痛绝。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即1955年，人们也没有办法说服他。原因是这样的，假如一颗恒星或者别的天体变成黑洞，它的万有引力就会变得特别大，从而导致它内部的所有东西都会跑到一个地方，就连时间也会从那个地方消失。这是不是很神奇，很难想象？小朋友可能会问了，时间消失了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啊，科学家也没有弄清楚，只能用很复杂的数学来描述它。如果非要用比喻来解释时间消失，就是任何时钟都动不了了。不仅任何时钟都不动了，在时间消失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时钟了。由于这个原因，
爱因斯坦根本无法想象有这样的天体存在。黑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黑洞的最外层，引力大到连光都跑不出来。这正是这种神奇的天体被叫做黑洞的原因。这个名字是由美国物理学家惠勒在1969年提出的。从那以后，人们才开始相信黑洞真的存在，并且推测，如果一颗恒星的质量是太阳的8倍，它燃烧到最后一定会变成黑洞。黑洞虽然不发光，但能吸引它附近的物质，这些物质在掉进黑洞之前，要么飞快地向黑洞跑去，要么拼命地绕着黑洞转，这样就会发光了。其实啊，多数黑洞的外面都会有一圈发光的物质，叫做吸积盘。这些物质是被黑洞引力吸引而堆积在那里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天体外面如果有一个盘，那这个盘就会绕着天体转。比如土星外面的那个环，以及我们人类发射的大量的卫星，如果不转的话，它就会被天体的万有引力吸得掉下来。下面就是一个黑洞吸积盘的示意图。其实啊，这张图的中间是两个黑洞，每个黑洞都带着一个发光的盘。为什么要展示两个黑洞呢？是因为在2015年，惠勒的学生索恩发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实验，发现了两个黑洞合并发出的引力波。惠勒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学生索恩也同样传奇。现在，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的黑洞，包括可以通过合并发出引力波的黑洞、银河系中间的超大黑洞，以及某些星系中间的超级黑洞。右边这张艺术照片模拟了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名为卡冈都亚的黑洞。这颗黑洞有1亿倍的太阳那么重，它当然是电影导演诺兰和电影编剧之一兼科学顾问索恩想象出来的。艺术照片也是通过电脑特效制作出来的，但是十分逼真。索恩曾经和著名宇宙学家霍金打赌，索恩说，我们迟早会在宇宙中找到黑洞。霍金说，肯定找不出来。后来当然是霍金赌输了。据霍金说，他之所以愿意打这个赌，是因为他稳赚不赔。因为霍金研究了大半辈子黑洞，非常希望别人能找到他。如果他打赌输了，心里还是会很高兴，因为终于找到黑洞了。如果他打赌赢了，尽管会对找不到黑洞感到失望，但毕竟可以用赢得赌局来作为补偿。右面这张图是青年霍金，那时他因病刚刚坐上轮椅。据说霍金的第一任太太有1/4的华人血统。霍金的故事现在已经家喻户晓了，我们就不谈了。我给大家讲讲索恩的故事。索恩是惠勒的学生，曾在美国发起探测引力波的实验。2015年，当这个实验终于探测到黑洞合并发出的引力波时，索恩已经退休了，但他却因电影《星际穿越》出名了。他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也是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现在他在美国的知名度大增，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至于引力波的发现，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奖，但不会让他更出名了。
给孩子讲宇宙，作者李淼、王爽，演播刘从，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